栾福包带着王义军、施光安来到百顺胡同潇湘馆。咱们说了，见着老鸨子，500大洋的支票一张，把姑娘施秀芝算给赎出来。老鸨子有点后悔，心说要1000他也得给，这栾掌柜就出手大方，但是后悔话也说出去了。可这施光安在旁边看着，500块大洋有点眼热呀，心说我多的能有这么多钱，这玩意儿我要有了或者到我手里，我就远走高飞，回到山东老家找个没人的地儿，盖2间房置点地，多美呀、哎、他心里的羡慕之极还有点吃惊。老鸨子见钱眼开，吩咐手下人去把那个秀芝给领来。时间不大，有个伙计把秀芝姑娘给领来了。栾铺包一看这姑娘10几岁，但是挺成熟，长得人不算秀丽，但是五官倒也端正，皮肤比较白，这姑娘是忠厚老实，还非常腼腆，见着人了脸还发红啊，就这丫头。一问施光安说，这就是我姐，救的就是她。好了，事情就算办完了。栾铺包说火撞顶梁门呢、啊，寻思什么年月了，解放了还买卖人口，这不就那么回事吗？干这一行的人真是可杀而不可留，谁家没有姐妹，谁家没有子女，强迫买到这儿来，鼻梁为娼，出卖肉体和灵魂，迎宾接客呀，这什么日子，这鬼过的日子，这是暗无天日，恨牙根都痒。一看事儿办得不得灵了，把脚一跺，带着王义军走。王义军一看栾铺包火了，哎哎，在后头紧跟着。栾铺包还说了一句话，咱穿新鞋不踩狗屎，上这块多待一会儿把咱都熏臭了。扭回头跟这老鸨子说，你等着我，我非得要求上级取替你们这一行，你等着我的。带着王义军他就走了。可你倒问问长短，你把事办完呢？这是情急之下，他脑袋有点发热。咱必须得说清楚，栾铺包怎么想的就怎么做，敢做敢为。哎，气的他不知道怎么回的丰泽园。到丰泽园之后，脑袋嗡嗡直响，咚咚咚咚心直跳，心说解放了，怎么还能允许这一行存在呢？这一行可太缺德了，不行，必须建议政府给予取缔，这玩意儿不能留着。哎呀，他睡不着觉，也吃不下饭去了，自己干着急，文笔不行啊，肚子里有话落不到纸上。哎，忽然想起来，我的好朋友大书法家李奇行，那是笔走龙蛇，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写，那是大学问家。就这么打了个电话，派人去接，把李奇给接来了，把这个心里的想法跟李奇一五一十一说。李奇也是大好人，正人君子，不住的点头，好，咱俩想到一处去。你看这李奇，那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书法家，那是才子，家里也比较富裕，但是富裕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，是烟花柳巷根本边都不沾，那属于正人君子，早有这种心情。听栾铺包一说，两人颇有同感，好，我在你这吃完饭我就提笔写，写完了给你念念，你听听合适我也署名，咱们提出来呼吁。那么吃完饭之后，李奇代笔，那个人在旧社会过来的， 对姚长妓院这些事儿了如指掌啊。你别看不沾边，这里边的事情都清楚，写了能有近万字。写完了之后给栾铺包一念，栾铺包说太好了，我没想到的您都写上了，您说的是淋漓尽致。两个人数了名了，头一个栾学堂，第二个李琦。那么写完了，为了尽快交到市长叶剑英手里头，得求个人呐。这剑落到别人手里或者积压了，这事就麻烦了。求谁呢？就想到中南海服务科的科长郭英同志，这是栾铺包新交的朋友，要想办法打电话跟郭英联系上。两个人见了面，栾铺包把自己的想法说完了，把这封信往上一递，郭英是双手赞成。郭英也是正人君子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共产党是干什么的？就是为人民服务，倾听群众的呼声，老百姓想要做的事儿，哎，党就做。所以把这封信给收下了，答应栾铺包，我尽快。递给叶剑英市长，哎，你说这事儿无独有偶啊，过了没几天的功夫，北京市委组织部长刘仁接到群众的举报，也是这姚长妓院的事儿，有那么一家窑子多缺德呀，逼着13岁的小女孩迎宾接客，那孩子那简直受的折磨就甭提了，打的遍体鳞伤，到底把孩子给糟蹋了，而且染上杨梅大疮，身上都溃烂。群众愤怒，给举报。刘仁知道之后，请示了市委书记彭真同志。彭真大吃一惊，还有这种事儿？现在解放了。为了摸清这情况，带着刘仁便衣私访，下去具体摸摸情况，一看反映的完全属实。同时见着被害人13岁这小丫头，一看身上全是伤，拿铁烙的烙的，铁筷子烫的，惨无人道，是令人发指，这才了得。哎，可巧郭英把这封信也递到手里头了，就这么的，叶剑英、彭真要找市公安局局长兼公安部部长啊罗瑞卿罗同志，几个人开了个碰头会，就这么的，这个事儿就拍了板了，请示了上级。就在49年11月22日这天，由罗瑞卿亲自坐镇布置，开始清除姚长妓院，掀开历史新的一页。哎，据史料记载，这一天十几个小时，一共查封了能有几百家姚长妓院，光那妓女能数千人。当然这些妓女大部分是被迫害的，有的为生活所迫没办法了，到这块谋生吃口饱饭，有的被拐卖来的。但这些人怎么办？有对象的回家安度晚年去过日子，或者养老，或者找工作，有的没有工作，没有一技之长，找个地方教给你手艺，教给你自力更生，有的从良，哎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了啊。但是呢，这个取缔姚长妓院在全国范围还不是一致的。比方说吧，在东北的沈阳，那是快到了1952年的时候，一声令下，全都取缔。那时候我还赶上看过热闹，看着那大卡车，一车车的拉的都是军人，一车车全是警察，到那把平康里、把北市场整个给包围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出什么事了，全都戒了严，到里边堵窝掏，光妓女也抓了能有几千人，但这个抓是为叫他们学好，完全送到沈阳的北陵。那会儿那大工厂纺织厂都准备好了，让他们到那学习，叫他们诉苦，你们为什么要做妓女，出卖肉体，出卖灵魂，你们是自己愿意的呢，还是被逼无奈的， 哎呀，这些妇女痛哭流涕，报纸电台都在广播，唤起大家的同情，人们感到这一行是非取替不可，党太英明，老百姓太欢欣鼓舞了，非常受欢迎。打那之后连根铲除，再不存在。那么咱们放下远的说近的，说点题外的话，目前自从改革开放之后，又有那么一行人，哎，又打算把这玩意又兴起来，拐带人口卖淫，有的嫖娼，这玩意可了不得，这是一颗毒瘤啊，必须把它铲除，对国体对各个方面它都不好，不能再叫它死灰复燃。所以这样的人严加管制，严加就处分了，省得有这种心，这一行必须得禁止。说到这儿咱还得说点，有人说这妓女这行什么时候有的，发源在哪朝哪代，宴席了多长时间。据咱们听说啊，这个发明人在咱们中国就历史上大政治家叫管仲，管仲是齐桓公小白手下的宠臣，管仲虽然是大政治家，当时扶植齐国，这齐国呀要钱没钱，要粮没粮，非常困难，为了使国富民强怎么办呢，这管仲挖空心思想个招，从各地买这些女子，特别是年轻漂亮的，又叫他们干这行，迎宾接客，国家要收重税，这税收充实国库。自从管仲发明了这一行，各国是纷纷效仿，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多，是遍及全国，一直延续了2000多年。这玩意是真的是假的，反正有这么一种传说，到共产党这彻底绝根，不让他们存在。咱们说近前的事儿，就说这栾蒲包解放之后在进仓这方面，那也是做过贡献的人，要是个好人呢，净办好事，当然没有党的政策，任何人也扭转不了。栾蒲包把这个事儿到底给办了，皆大欢喜，咱不必细说，翻回头还咱说正书。这栾蒲包脑袋一热，拉着王义军回去了，写这封信也好，什么也好，这石光安和石秀芝怎么的了，还出了点岔头，郝玄这个事儿弄砸了。栾蒲包领着王义军就走，把这石光安石秀芝就扔到这儿了，寻思他不得跟着出来吗？老鸨子一看呀，银票给我扔了，他忘了管我要卖身契了，卖身契还在我手里，这就是证据啊，我就可以不认账。你说这女人有多坏呀，一伸手把石秀芝的腕子给抓住了，走，跟我回去。石秀芝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但是他知道是有人来救他来了，那是银票，刚才听了几句来给我赎身来了，为什么不算呢？石秀芝有点发傻，脸红脖子粗，战战兢兢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石光安一看可急了，他知道怎么回事呀，一回头老掌柜的不见了，王义军不见了，他一看老鸨子说话不算数，要耍无赖，他可不干，跟一头牛一样往上一冲，你干什么你？你说话不算，你耍赖，姐你过来，过来把石秀芝给抢过来了。哎呀，老鸨子不干，你想干嘛？你想造反？谁耍无赖？他想过来支吧支吧。您别忘了，人怕比马怕骑。石光安虽然小，机灵，跟溜犊子似的，上去就来了一招，这一招叫老和尚撞钟，拿这秃脑袋啊撞！ 正顶着老鸨子前胸上，这下可不行。老鸨子未加防备，这一下撞上了，仰面朝天，正好摔在地上，扑通。恰巧后头是个大花盆，这后脑勺正好震到花盆上的。咱得说明白，这花盆可不是瓷的，是瓦的。要是瓷的，这下脑浆崩裂，就这也不行啊！咔嚓，把这瓦的花盆给震坏了。由于这下可不轻，所以这老鸨的啊，顿时是人事不省。那些姑娘在旁边看着也发傻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正好这时候，施光安拉着施秀芝姐快走，两个人是转身就跑。他俩出了门了，就听后头喊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把人给拐跑了！追呀、啊、追呀、啊！别让他们跑了！”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，可能这打手们就出来了。就差这么前后两步的功夫，施光安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拉着施秀芝姐快点快点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慌不择路。他们的心呢，想回丰泽园找老掌柜的栾铺包，那不就到家了吗？但心是那么想的，这一害怕方寸就乱了，这条道就走岔了，直接赶奔陶然亭公园就下来了。咱们现在叫陶然亭公园，那时候有个名叫瑶台，就指陶然亭说的。哎，过去施光安也玩过，也上这来过，今儿个是无意之中的，瞎跑，哪没人往哪跑，哪肃静往哪跑，就这个黑天。跑了一大阵，两个人通身是汗，听了听后面没动静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吓死了！哟，这哪儿这是？哦，瑶台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，管怎么的，看看后头没人追，先找个僻静的地方躲一躲吧。他们进了瑶台，在树林里头蹲下，靠着树。在这喘着粗气，待了一会儿，一看果然没人追，这心才放下。我就吧，施秀芝是个女孩子，吓坏了。不是，咱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一个大破花园子，老大老大的，人们都管这叫瑶台。咱上这儿来干嘛？哎，我也不知道，怕人家追上。哎，这儿也好。这地方可以躲避躲避，天亮咱再回家。来来，跟我来。两个人互相搀扶着，仗着个胆子就往里边走，怕追上的人来把他们找着。咱们还得交代交代，当时的陶然亭太荒凉了，一望无际呀、啊。这里边都是强盗出没，两个人来了，究竟能不能遇上歹人？可再两说。